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还是继续来分享小先知书西番雅书。上一次我们所讲的呢，主要是在说以色列的东南西北的邻国都会被上帝所惩罚所刑罚。当然我们说那个是有属世的意义，现实的历史的层面，更有属灵的意义，预表的一个层面。因为很明显并不是说以色列周边只要沾到他就活不了，都毁灭掉了，也不是，是吧？包括今天的经文也会提到，在那将来会将这万国除灭，所以这更是在说一种预表着像一石二鸟哈，一波三折，一涌三叹，既有现实的层面，又指向将来的层面，这么一种的表述方式。可以说，说到这些外邦人的时候，他们怎么被毁灭，怎么被收拾，被管教。你会不会有时候心里觉得有点暗爽的感觉，是吧？你看这些坏蛋老欺负我们，老羞辱我们，毁谤我们，逼迫我们，看被收拾吧，现实报来了吧。但是哈，今天的经文马上转头就到了说到我们了，说到咱们自己人了，说到是上帝自己的选民了。所以你愿意被人指出你的短处吗？你愿意接受神的管教吗？当有时候神或者是他借着他的教会直言不讳的向你指出你的问题的时候，你真的愿意去谦卑痛悔的接受吗？还是说我们每天只是在炮口对外，我们说这个不会那个不好，外邦人这不行那不行，但是换一句角度说，他其实本来也就不该行，因为他是外邦人，他没有信仰，他没有圣灵，对不对？而我们这些自称有圣灵的人，如果所作所为却跟他们一样，那岂不是就要当受更重的惩罚呢？就所谓是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对吧？所以我们读了今天的经文，你会发现他这里说的是谁，这个悖逆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其实原文没有说是哪个城，对吧？只是说这城，一座悖逆的城。但是你读来读去很容易发现，这说的就是耶路撒冷，对不对？因为什么城中既有这个首领，又有什么审判官，还有先知，还有祭司，对吧？这是神的圣城，是神的家，是神的教会，是神的国在地上的一个彰显。所以这里边一直在围绕着这个主题，是在说自己的事情，当然后边也会跟列国有一定的关系。当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列举了这样的四种罪。他说这个悖逆的城、欺压的城、叛逆的城、污秽的城有祸了。第一，他不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倚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下边又说了四种人：首领是咆哮的狮子，意思是说那就是吃骨头都不吐渣的那种，全给他吃光了，把民脂民膏。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一点食物不留到早晨，中国话讲叫他吃干抹净，是不是？吃完原告吃被告，对吧？这是审判官做的事。先知呢是虚浮诡诈的人，等一下我们要说，也许这是重点。什么叫虚浮诡诈？祭司却亵渎圣所，强解律法。那会不会说刚才说的这不受命令、不受训诲、不倚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分别对应这四种人呢？这经文是说首领不听从命令，审判官不领受训诲，先知不倚靠耶和华，祭司不亲近他的神。哎，你如果要这样对仗也可以，对吧？但是我们想说的是，这说的是全民的罪，整个的以色列百姓的罪。只不过这四种人是代表，你想一一对应也好，不一一对应也好，这个罪就在这放着啊。我们说汉字里边这个罪很有意思啊，简体字四和一个非，当然这个繁体字它是一个网，是一个网里边有个非。哎，我们说很有意思啊，四个不代表罪，当然人的罪绝不只有四种，是不是？所以你说是一个网罗给人网住了，哎，挺恰当的啊。这里边特别提到了四种的罪，说不听从命令。这个不听从的命令，听，以色列啊，你要听。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叫释马篇，对吧？你要听，听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默想过这个听这个字儿啊， 听这个字儿。我这么说吧，其实希伯来基督教这样的一种文化，这样的一种信仰，这个传承是一种天然若有若无的抗拒视觉语言的信仰。我不知道这样说你可以明白吗？就是我们这个信仰当中，你会发现它非常强调听，是不是？然后非常非常强调我们的神是没有形象的，对吧？而且你绝不可以做任何的偶像来与它匹配，对吧？你不可以做任何的画像、偶像、塑像、雕像来代表上帝，因为它没有形象。故此他非常强调听，听的意思就是说是语言，是一种符号，对吧？是一种逻辑性的东西，你去听他的命令，而不是说你来看，我给你画一幅上帝，这是上帝，这个光圈这是他的儿子，这个小一点的圈这是圣徒，你来膜拜他，跪拜他。这就是天主教、东正教这些旧宗教之所以沾染了污秽的原因。什么叫做污秽被你欺压的城，对吧？污秽就是这个原因，不听从命令。当你更加喜欢看而不喜欢听的时候，你就已经沾上这个问题了。比如说我在十年前就曾经有福音会的时候，一个小朋友就说，我说你读书或者是听什么？读书这件事你说的不也是看吗？那不一样，读书是说的是文字，那是符号，对吧？转化成一些东西，或者你听。但是他说我从来不读任何的书，费解难读，我只看视频，他任何的信息都是从看视频中来的。这个多容易理解啊，是吧？多形象生动啊，多好啊，都不需要门槛。读书你总得认字吧，你得学呀，不学不认识。但是看呢，看很容易，的确很容易。动物园里的猴，大猩猩给他个手机，他也会扒了，是吧？也会扒了，也找他喜欢看的。据说有个猴要看近视了，还得配眼镜。是的，这个东西不用学。当你每天如果只是沉浸在这里，那你确实也就是成了灵长类了，就不属于人类了，是吧？所以听从命令这件事儿，这个行为的发生就已经很重要了。你是去听的，上帝说了什么？当然，我们不是绝对的拒绝，一点也不能看。我们也不是盲人教会，是吧？不是说不让你看。我们常常说这圣餐是什么？可见的道，对吧？但是它和可听的道总是配合在一起的。所以说，释马篇的这个释马就是以色列的希伯来话的听，你要听上帝的命令。如果你不听上帝的命令，你的耳朵也没有说没用，你也在听。当你不听神的时候，你就得听人的，实际是这个道理，对吧？你就在听从了人的经验了、吩咐了、威吓了，或者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你觉得你自己内心的声音就特别的真诚，所以这叫做听。不听从神的话已经是第一宗的罪。第二个叫做不领受训诲。不领受训诲，换一个版本的翻译，新译本叫做不接受改正。就是说听了不改，不改。假如说这个弟兄啊，你不能总是指责别人而轻忽自己啊，对对对对，我这个人的毛病就是这样的。我特别喜欢看到别人眼中的刺，是吧？不知道自己眼中的良木啊，我的确愿意老是言语待人宽以律己，是吧？啊，他说的比你说的还多呢，把你的话给堵回去了。我正想说呢，他说了十位，但是他表述的很清楚，他只不过是嘴炮，自己是一点不改的，不接受改正，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不领受训诲的意思是，你说那个说的话他听吗？他听，但他不改，不改正。最终还是要事上见的哈，行动上见，行动事上没改，这就是罪。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我行我素的人，对吧？他对神的话或者对于旁人的一些 出于爱心的，也出于诚恳的劝诫，是置若罔闻的。啊，至于说不倚靠耶和华，那你会倚靠谁？你不倚靠真神，就会倚靠假神，是吧？而不亲近他的神，亲近这个词哈，在原文中也是说一种亲密、喜乐。像利未记里边就提到说，摩西啊，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如果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第一个直译就是说，献供物、献祭这句话，就是说你们中若有人要亲近神，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亲近他就是说献祭给他，然后奉献给他，并且呢与神同在，因为你说靠近他才能献祭，那么他就会把喜乐这些赏赐给你。所以说整个的一个不亲近他的神的这种罪，可能更指的是，当然这个西班牙在之前的咱们所分享的章节中已经提到，这些人是认为上帝是不存在的，既不赏善也不罚恶，是吧？我的事、我的好、我的坏、我的是、我的非都跟他无关。事实上架空神，架空神就叫做敬而远之，是不是？有一些彬彬有礼的方式，你像中国最古的古代，也许商朝下上商周时期，人们还是有一点基本的敬畏的。但到了孔子就搞一个叫做敬鬼神而远之，是不是？我不说你存在，我也不说你不存在，我只是当你不存在，对吧？所以当这些人进入到了一种自以为的文明的一个状态之时，他往往会有这种操作啊，你所做的一切好是你的努力，错是你不够努力，好是因为别人对你的好，坏是因为别人对你不好。总之他不再把上帝放在这个话语的中心了，叙事的中心了，这样的人不再亲近神。而且亲近神这件事儿也是可以很具体的，可以很具体的。当我们在这种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儿发生的时候，一个基督徒，我们说如果说你每日要亲近神，你现在脑中想到的不错，我们通常指的就是你要读经，你要祷告，你要灵修，你要去小组，你要去主日，是吧？这些都是对的，尤其是个人的这种读经祷告了，这些事儿，这是你今天在向上帝献祭的方式，对吗？过去的利未人每日献祭，我们今天你倒不是要献一个牛了、羊了、鹌鹑了，但是呢你每天是以你的祷告在献祭，你每天以你的读经在亲近神。所以同样我们不能说简单的说你花多少的亲近神的时间就代表你的灵命，但是反过来说一定是正确的。这个人的灵命暗淡了，他的眼里没有光了，说明他确实是跟神的关系疏远了，这个反过来一定是成立的。我不好说你每天必须灵修是半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还是十个小时，这个好像是不容易量化，因为大家也都工作了上班了，但是你亲不亲近你自己很清楚。就像有一个钢琴家说，钢琴家不是说他天生就一定比你要天赋能高的多少，有天赋一名莫扎特的，但不是谁都是莫扎特，大多数人他是要靠练的。所以他说我一天不练琴，我自己就知道有不一样了，是吧？察觉到不同。我如果三天不练琴，我家人都知道。我如果说一周不练琴，我朋友都看出来了。我要说两周不练琴，观众就全听出来了，是吧？就是这个意思。同样基督徒们，你差不多可以说你每日没有亲近神，你自己知道。但你要是几天不亲近神，你家人就知道了。如果你一两周、一两个月长期陷入到一种低谷，不再亲近神，所有人都看得出来，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别人看到你就是已经暗淡无光了，你的眼里的光消失了，你明白吗？所以都不需要说话，不需要你做什么事儿，是看面相都看出来了，快，不是相面，是说看你的这个面光就看出来了，对吧？所以亲近神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当一个人不能够来去亲近神，真的向他献祭，又从他这里领受话语的时候，那我们真的比世人还更可怜，花了这么多的功夫来做这些事情，很枉然呐，是吧？说到这一个圣城变成了一个逆城，那么这里首当其冲的还是这些领袖们。刚才我们就说了几种的罪，首领 首领们狮子大开口，只知道吃，只知道要。法官更是吃骨头不吐渣，对吧？你知道人群中设立法官是为了去维持正义的，所以当这一个地方出了问题，整个源头就败坏了，整个这个社会就会败坏。至于说这些首领的只是在搜刮民脂民膏，不再为民服务的时候，这社会好不了，是吧？这个组织也是好不了的。故此整个这个体系它已经败坏掉了。体系的败坏不是说你光从制度上能找，核心是信仰败坏了。当人没有一个真正的信仰的时候，那么他自然就会觉得自己是神。所以你说世俗的首领法官败坏了，根源在于先知和祭司败坏。先知是要来传讲神的话的人，祭司呢是要来替百姓向上帝献祭的人，对吧？所以这里边等于说是君王、祭司、先知全都败坏掉了，全都败坏掉了，人们才知道我们为什么渴慕那一位真正的大祭司、大君王、大先知的出现，他是耶稣基督。而在这个世俗的层面和信仰的层面，当信仰这儿出了问题，世俗就一定出问题的。信仰不出问题，世俗还不一定说什么呢，是吧？但如果信仰已经有问题，世俗就一定会出问题了。这里说的先知们是虚浮诡诈的。这里的虚浮诡诈，虚浮有时候也会翻译成叫傲慢。它常常被用来形容一种什么样的人呢？你在旧约当中有一个叫亚比米勒，是吧？他雇佣一帮匪徒肆意妄为，那个对他的形容就叫这个字，虚浮傲慢啊。还有雅各啊，以色列雅各，他的十二个儿子，本来的长子叫做流便，对吧？可是他是因为犯罪，他是有情欲的问题，玷污了他的父亲的床，是吧？所以圣经形容那个流便叫他性情是滚沸如水，那个滚沸也就是这个词啊，虚浮、轻浮、傲慢、悖逆、亵渎啊，这都是相近的一种意思。而在这儿说这些先知们轻浮、虚浮的时候，是说他们缺乏一种约束和自律，没有节制的胡乱在解释圣经，胡乱解释圣经。他会用圣经来去为自己背书，拿圣经向别人开炮，对吧？这是他对这些先知的一种传讲。比如说上帝让你传讲审判的信息，你却非得不说，你说那只是一种警告吓唬你，实际上来说平安了平安了，正像那个先知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是吧？话反过来说，这是他们的罪。这种诡诈呢，虚浮是一方面，诡诈呢又是在说，在别的地方也用过，比如说你不可以诡诈待你的妻，是不是？不忠于婚姻，这叫一种诡诈，离弃了神叫做一种诡诈啊。故此那些蒙召来去教导宣讲神话语的人，最怕的就是这一种的会诡诈。前两天听一个朋友讲嘛，说认识一个老弟兄，也是个传道人，讲台上他讲的还是类似于说啊，基督徒当如何如何，嫁娶不要去要彩礼，这个女儿出嫁也不要去收彩礼，大概是这个意思吧。我当然稍微改头换面，不要让你猜得出是谁来，是吧？外地的，绝对外地。然后呢，也这个彩礼不是彩礼的事，但就这个意思。他讲的是说不要彩礼，等他嫁女儿的时候，他却索要彩礼。那别人就会说，那你讲的和你说的为啥不一样呢？他给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回答，他说那人不得两条腿走路吗？哎，很有道理这样子。什么叫两条腿走路呢？就是两套标准，对吧？给别人的是一套，给自己的是另一套。两条腿走路，这是老人讲话，果然是老人。今天的年轻一代，网络的一代会说这种人叫双标怪，知道吗？双重标准，他要求别人 不要骂人，他自己最喜欢骂人，对吧？他要求别人好好跟自己说话，他从来不好好跟别人说话。为什么圣经说白了金律银律核心就在反双标怪，爱人如己，你怎么爱自己就怎么爱别人，是不是这个意思呀？你对自己的和对别人的用的标准都反了，这叫做两条腿走路。哎，我发现这中国式表述还挺厉害的，对吧？还挺厉害的。这容易怎么破？你破不了。他如果自己就是传道人，这就是变成里边说的虚浮诡诈的先知了。这里边往往是神学出了问题了，神学出了问题了。所以这两天我在看到像有一个荷兰的改革宗神学家叫巴文克嘛，他那段论述啊写的很长哈，他在讲有一种的学说，咱们刚才读的尼西亚信经，包括我们以前读这个亚他那修信经，里边会特别有一个教义，可能你不是很注意，就叫做天父是自由拥有的，圣子是从父所生的，不是被造的，对吧？是生的，而圣灵是从父和子而出的，既不是生的，也不是被造的，是从父和子而出，对不对？但就有一种观点，这个就导致了东西方教会1054年的大分裂。有一种观点说，不对，圣灵不是从子出的，只是从父出的。这样的一种学说，实际上就会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从父出了一位圣子，生了一个圣子，又出了一位圣灵。圣灵和子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只有一种浅浅的说，他好像差遣了他，或者说经过他而出。故此，如果说我们画一个神圣的三角形，这是父，这是子，这是圣灵的话，大概是这样这样，但这儿还有一杠。而那一种的学说呢，就是这是父，这是子，这是圣灵，他俩中间没关系，或者有关系是一条虚线，你可以明白吗？哎，你说这有什么这么抽象的吗？哎，它可不抽象，它实际上会导致人就会认为有两个源头，有两个途径可以到达同一个源头。你可以借着信主去到父那里，或者你也可以借着更神秘的圣灵去到父那里。耶稣如果代表了理性的、历史的、事实的那个层面，他就是来到了世上，他就是死了，他就是复活了，对吧？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好像是很理性的、很现实的。而圣灵的那个作为呢，好像是很神秘的，跟这个教义啊、传统啊、教会的体系好像以他的角度来说并行不悖的，还有利于文字的，还有不利文字、教外别传的一种得救方式。他可以用这个方式也得救，这种东西就会导致人一定双标的，一定双标的，说这个是个现实的，但是我这有个奥秘的途径，对吧？我还有个奥秘的方式去解释啊，他就不是用你的理性能说清。所以要警惕哈，这只是一个方面，只是一个方面。有的时候这种教义上的偏差就是会带来重大的问题的。也可以顺带说一句，我们的东岭那边就是前一阵有一个对姊妹的一个异端的一个劝惩，这个姊妹也可能到处还在拉人的，所以到时候若是他拉到了你这里，你要小心。这是教会已经正式宣布他是跟从了异端的哈，教导一些不合圣经的基要真理的东西。所以当我们说这异端的出现连与他问安都不可的时候，说的就是这个字面意思。因为你觉得人嘛，人情世故也好，能再说两句怎么的，哎，这种人有一种特别从魔鬼来的异乎寻常的热心，跟你说这说那哈，一定要提防。所以这种无论是这种高级的好像神学的论证，还是这种民间的神学的两条腿走路，这都是一个意思。我们当中也不乏这样的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跟教会说一套，他跟弟兄姊妹说他另一套，他做的事情自己在打架，自己在矛盾，自己在冲突啊。所以先知虚浮诡诈，祭司亵渎圣所，强解律法，这里说的都是这类似的意思。上帝说，这样的人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 如果说我们现在说，哇，你这个基督徒啊，你这个传道人，你这个祭司，你这个教授，你这个牧师，你好无耻啊！如果我们这样讲话，你好得罪人，你这个人简直是情商太低，对吧？都不会好好说话。哎，先知和上帝就这么说，他说这些不义的人就是不知羞耻，对吧？不知羞耻。所以上帝说他要除灭列国的民，他的城楼毁坏，街道荒凉，无人经过，城邑毁灭，无人也无居民。上一次在这讲，我讲那是一种耶和华审判的一个标记，就像一片废土的出现，是吧？被毁灭的光景，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说上帝说，等候我，只等我兴起掳掠的日子，他要这个愤怒倾倒在地上。所以你说不知羞耻什么意思哈？有时候吧，怎么说呢，笑话和现实，你知道它的区别在哪吗？就是笑话它是在制造反差的。反差的意思就是说，少的说成多的，多的说成少的。啊，有个网络的梗说，比如说这个什么什么，假如说这经常结婚的朋友们一定知道婚礼，哎，你说这是在搞笑吗？你这么埋汰人的吗？一个经常受洗的人，哎，这啥意思呢？一个经常改教的人，哎，笑话一旦成了现实，你知道可怕的东西来了。以前有一个小品，叫什么海参炒面，记得吗？他说这面里没有海参呢，海参呢？他说我叫海参，我是厨师，这面我炒的，这叫海参炒面。这之所以是小品，就因为大家看了哈哈一笑。应该在现实中你要这么搞，你早被举报完了，对吧？但是当小品一旦成了现实，这种不知羞耻的事儿真出现，就毛骨悚然了，对不对？我老家河北的啊，邢台那边的，当地有一个大户，他家有个产业叫金麦郎，是吧？完了呢，横行了20年，在当地，因为我太耳熟能详了这个人，我上大学就总回我姑姑那边，当地人的一个特色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挣钱，只有一件事就是挣钱。你挣上钱你就厉害，你挣不到钱你啥也不是，什么大学生，什么信基督教，你都白扯，啥也不是。你只要挣到钱，不管你怎么挣的，你就是人们心中的英雄。至于这位呢，那就是当地的首富呗，是吧？可能全国全省也能排得上。哎，他的这个卖的这个面，到了今天较真的网友这一代，有人就指出他那个面上面写的叫做手打面，手打的意思就类似于咱们说手擀，手擀面，手打面，手打挂面，手打的面，手打的什么，就手打，是吧？然后呢开始就闹得沸沸扬扬吧，就是上周的事儿。完了这位老总拍了个小视频出来澄清，笑呵呵的，全程笑呵呵的，因为他很开心的样子。他说这个手打是我们用了20年的一个商标，我们这个面叫手打面，吃欧手的打，跟是不是手打的没关系，这是我们的商标。但是因为会引起一些误会，从即日起我们这商标不用了，完事了。哎，这就完事了。什么叫不知羞耻，你明白了吗？但是这也不是他一个嘛，你再一翻，他家还出过一种叫一桶半。你吃过一桶半方便吗？他家普通那个面是80到90克，这个一桶半的这个是110克。经常上小学的朋友们都应该知道，经常做厨房的都应该知道，这是不是1.5倍，对吧？当然也不是他一家，咱也别说地域黑，好像就河北人格外坏，也不是。前两天著名的那个叫千和零添加酱油，是吧？结果人家说我们的商标叫千和零，是吧？这是我们的商标啊。所以这招我们会啊，这个我们卖一个肉，我这个肉可以叫山野猪，牌子叫山野猪嘛，是吧？山野猪肉。我这个鸡蛋，我的商标名我叫溜达鸡，行不行？溜达鸡蛋，你能禁止我注册这个吗？ 哎，所以你看中国人这张脑子全用在这些方面了。我这个果汁的商标叫百分百果汁，实际含量下边写着呢31%。你得瞪大眼睛放大镜看，是吧？但是上面写的百分百橙汁，你可看见了，是吧？百分百是商标，所以这个只是说诡诈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说这个中国人可就不困了，因为这个民族靠诡诈而生，我们用诡诈就跟喝水吃饭一样在这世上生存。你嘴里的话都没有真话，你所说的一切都是在骗人，你骗了别人再骗自己，骗了自己再骗别人，你起初受害者别人骗你，后来你成了加害者，你骗别人。你说那东西你真的相信吗？你卖的那个东西真的是你自己说的那样吗？我们家是后院里种的，你家多大个院子啊？十升啊，除了那么多菜能够来供销的这些人，我们家现杀的猪，你家养了多少个猪啊？每天现杀呢？我们这个购物中心又搞店庆了，你怎么一年就两次店庆，一次半年呢？你到底哪年成立的？哪天成立？怎么天天店庆呢？你套路就套路就完了，是不是？你就直说，干不了我就是要打折，完了。所以在商，一旦人经了商，为什么圣经非常反对说，以前我们读马拉基说也好，是什么在加利亚说，在神的殿中不可以有迦南人。哎，你说迦南人什么意思？迦南人的原文就是商人。神的殿中一旦有了商人，尤其奸商，这算完蛋了。耶稣为什么赶掉那群兑换银钱的人？是不是？不是说商人都是奸商，我一再的多个场合说过，往往是在商品经济的市场的情况下，往往产生最好的道德。他呢，为了服务于百姓，他为了说别人爱买他的东西，他的面包愿意做得很高质，那是一种亚当斯密那个意义上的良好的市场经济。但是你一旦有这种罪掺杂其中，那种诡诈虚浮进来，就不是这个概念，就不是这个概念。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商业，是吧？都是商业，不是说商业都是坏的，但这里边最容易出现诡诈这个罪，我们是说这个意思啊，是说这个意思。所以如果当基督徒也这么干，还宣称说呀，别人都这么干嘛，这个今天这个风气就这样。我自己一直爱说这个见证，我不愿意说身边的，不愿意说近处发生的，就是不想让对号入座，所以我老说20年前的见证。20年前我家婚房去装修，去那个正阳装潢市场去买一些什么钉子啦这些东西，然后呢一攀谈，那个老板那个女的就说啊，你们信主啊？我也信主，我总去教会，然后怎么怎么样，一听我们就天然的亲近嘛，是吧？就决定在他家买。结果他一去结算的时候，反正我这人吧较真，数学学的有点多，逻辑吧学的有点多，我一看他那个列的那个单子不太对劲儿，因为他那个小数点有好几个都有意无意的往前多点了一位。我说这不是应该算下来是14吗？咋成140了呢？他说啊写错了，挪一下。然后呢这个对不起也写错，好几个都是写错了，但是一旦他改过来之后，气色不同往常了，是吧？然后嘴里就开始嘴的钢筋的了，哎呀，这个市场不好干呐，这个活不好整啊，别人都这么弄啊，已经都给你让利了呀，是吧？怎么怎么地的，那我只能选择不在你家买，我宁可让别人明摆着说我就要宰你，被宰了我心甘，我不愿意他亵渎神的名，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借古讽今而已，今天我们身边也不是没有，对吧？所以当我们说到这些上帝的审判之时，上帝的审判会到来的。上次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不再展开。上帝的审判就是会让一个地方变成废土，废土的意思就是灭亡、荒凉、掳掠、除灭。11节特别说，到那日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哎，什么意思呢？心硬了，得罪神还不自觉羞愧，为啥呢？ 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除掉了惊夸高傲之辈，你也不再与我的圣山狂傲。为什么你们中间不狂傲了呢？狂傲的都被杀了，就这个意思。以前我总跟人说，第二诫嘛，说不要去造偶像，是不是？不要造偶像。那些爱他敬畏他的人，神的慈爱直到千代万代，是不是？那些真正的是抵触他的、背逆他的、真的拜偶像的人，神的咒诅说到他那儿直到三四代，是不是？常常有人说好不公平，爱就是千代万代，咒诅恨就才三代四代就完事了，那他第五代他继续狂傲呢？三代四代的意思是他到第三代第四代他没了，他绝种了，灭门了，你明白吗？这人被除灭了，传不下去了，所以你才直到三四代嘛。这就是上帝所说的意思。你不要以为他这个话是开玩笑，这是在人类历史当中不断被证明的一件事情。希腊人，你甚至在外邦中啊，希腊人文学、哲学、音乐、科技三亿、四亿、七亿，是不是很厉害？到了后来，那曾经很勇武的呀，是不是？底比斯托克林能够来去大战这个波斯王，把亚哈随鲁的海军打得大败。那个时候的希腊黄金时代，那是一个清新刚健勇武的民族，对吧？但他一旦腐化堕落败坏掉了，连最刚猛的斯巴达人中间已经出现了大批的都是同性恋了。到了那个时代，神就会兴起像罗马人新的一种清新刚健。你要注意一个现象，一个民族往往在他蛮荒之时刚刚兴起的时候就比较清新刚健，就比较没有诡诈虚浮，人就比较质朴纯良，是不是？哎，罗马人就把他灭掉。但是罗马一旦当了政，后来这个帝国辉煌无比，后来也败坏，是吧？也败坏，分崩离析，是不是？这些匈奴啦，这些日耳曼的蛮族把他打掉，然后这些蛮族再起来也迅速腐化堕落，跟天主教沆瀣一气，那么就会兴起一些别的人，甚至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吧？新的蛮族，新的比较清新刚健的人起来。而等到英国也开始要败坏的时候呢，五月花号去到美国，那个是民族就让位于信仰了，是由信仰重造了一批人，对吧？哎，当然那个五月花的这个移民到今天也在败坏了哈，中国也一样的，中国这边也一样的，汉人一旦败坏了，少数民族是不是就趁虚而入？这两天我们去游学，你看看东北这个民族，从古到今，肃慎啦、翼楼啦、户籍啦、扶余啦、高地啦，后来的这个漠河啊，还有什么女真啊，这样的满族啦，一直是少数民族，对吧？一波一波的兴起啊，契丹人厉害的时候也能把北宋干掉，哎，契丹人迅速的，一旦沾染上汉人，就等于沾染上腐化，谁沾上汉族，谁就会败坏掉，在那个古代就是这么个条件，一旦败坏，就有更猛的一个民族，完颜阿骨打就起来了，是吧？就把他再干掉。而金朝人一旦进来了，败坏的更快，人家请200年，他请100年，蒙古人起来把他干掉，是不是？都是这个，一旦汉化，勇猛无比的八旗子弟就成了每天那种八旗子弟了，是吧？所以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上帝恨恶那种虚浮诡诈耍心眼子那种人，他要在这里边再造他的百姓，他的子民，或以民族的方式，更多以信仰的方式来再造，这是他说的这个公义审判的意思。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正像台湾有一个史学家叫伯阳，写过中国史纲哈，中国人的这些东西，他形容中国是一口大酱缸，对不对？一旦进去全给你染的那个味道不可描述，是吧？全部沾染到这种污秽诡诈败坏。所以这是上帝的手段，你就知道这指向将来，因为它现在显然没有发生嘛，但它在历史中已经多次的重复过这件事了。上帝在我们今天的旨意会不会是要来再造一群人呢？或者说你没有，有没有大家明白我们之所以在教会信主的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别人能做的你不能做？为什么别人是污秽的你要分别为圣出来？正是因为这就是上帝用另一种方式要来兴起这些真正来不虚浮不诡诈敬畏他的人，能够在他的圣山上不狂傲而谦卑的人， 那些人或者是被除灭掉，或者是被隔离开，好让你不要像他一样，对吧？这是一个像旷野，像那种以色列的抛流的四十年的一个浸泡式的沉浸式的一个夏令营、冬令营、春夏秋冬四十年的一个营会，是吧？来训练我们的以色列人从那埃及黑砖窑出来，就是这么训练成了一支耶和华的军队，一个崭新的民族，对吧？借着十诫，借着律法将它重塑。同样这个过程会这样的一直发生。到了那日，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这就是叫列国列邦当中都有信主的，今天这个时代差不多了啊，几乎是可以讲各国各族当中都有基督徒啊。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必从古时河外来给我献供物。上次我们讲那个古时，就是他们所理解的最远的地方，来埃塞俄比亚，从最远的地方也有人来信主，是吧？而这一幕甚至在这个埃及阿伯太监身上就已经体现出来了，应验了，最远的就来。到那日你必不因解，这刚才我们说过了哈，你不再羞愧，不再狂傲。我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你知道吗？那种腐化堕落，一旦人有了权有了势，都会腐化堕落。天主教一样，为什么会有宗教改革？是不是同样的意思啊？同样的意思吗？对吧？你可以说罗马有过文明，但是如果说你想是仰慕罗马的繁华，你想穿越回去，你看一看几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你如果天主教也曾经早期保存过一些好的一些东西，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如果你认为天主教会居然比要被它改掉的新教要好，你简直是就是不懂历史。这祭司的口中没有知识了，这传递了什么东西把人带坏到这个程度，是吧？所以同样留下的是什么人？困苦贫寒的民，不是说经济上的穷人，下面马上要引出无产阶级的造反，不是这意思。这个原文比较接近于耶稣说的那心灵贫穷的人哈，清心的人有福了，这个意思。说的是那些谦卑的谦虚的人，那些真正敬畏神的人，看起来不是世上比较有权有势的人，但他们敬畏神。上帝就留下这样的人，他们投靠耶和华的名，然后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了。这就是我们说的上帝再造了一群人，重塑了一群人，这一群称为他的民，跟别人不再一样了啊！这就是他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说，人做一些诡诈，做一些什么事情都是有代价的。常常有一句俗话说，免费的东西是最贵的，是吧？都有代价，后边跟着你。所有的玩网络游戏的，经常玩网游的朋友们都知道，开局送你满身装备的，那后边一定是样样都要钱，是吧？同样做恶事是会有代价的。曾经有一个足球的国家不是那么强，但他却有一次世界杯得了四强，我们不说是谁了，是吧？得了第四名，人人皆知，全世界的球迷都看着呢，靠黑哨把人家罚下去，该判点球不判，不该判的点球给自己判上，就这么个队能够进到世界杯四强。好了，蒙混过关了，主场举行的吗？谁也是惹不了他，对吧？他的本国举行的这个世界杯，哎，结果到了今天已经24年了，是吧？除了中间好像10年他出过一个助理裁判，参与了这个执法的工作，剩下的这可以说这24年以来，这个国家再没有任何一个裁判能够进入到世界杯的决赛圈去吹哨，因为全世界包括国际足联就拉黑他了，就知道你这个民族这种体育方面的这种诡诈，反复无常吹黑哨，不用你。连我们中国进不了世界杯的还常常有裁判能进去执法，你都知道他这个被黑到什么程度。说的意思就是说，你都不要等到那个那时现世都有了报应，现世都有报，你在人中有风评的，你所做的事儿，你在这儿做了一个人身上，三个人身上，五个人身上，这些人会通气儿的，大家知道你是个什么人，你做的久了，你在这就待不下去了，你知道吗？所以总是跳来跳去， 换来换去，三年一个，五年一个，这个城市换换，那个公司待一待，这个教会走一走，如果总是换来换去的，一般都是这个原因，因为时间到了，原形毕露啊，都有结果。但是上帝的旨意不会改变，上帝会在他所定的时期拣选那群困苦贫寒的人，那群清心的人，那群愿意不从今世的风俗分别为圣来归他的人，组成新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就叫教会，超越了民族的概念、语言的概念，这些什么的概念。今天的世界上的确有几大宗教，但你发现有时候说咱国家成立叫民宗委也有道理，因为以那个曾经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角度来看，民族宗教是高度捆绑在一起的，是吧？你比如一说伊斯兰教，大概率就是阿拉伯人，是吧？跟这个民族捆绑在一起。佛教大概就是东亚人，印度人肯定没有几个信，是吧？佛教就在东亚信的多，中日韩、泰国，是吧？东南亚、东亚。然后呢，一说印度教，印度教顾名思义的就是印度人，是不是？一说犹太教，那这个跟民族有关系吗？就是犹太人的宗教嘛，对不对？哎，你有没有发现，只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基督教跟哪个民族绑定的最深？很多人说白人，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可能在宗教改革之前前后可能是如此，要到了今天可不是了，是吧？今天你说基督教，那可是白人、黄种人、黑种人，什么人都有。比例上来说，也许是黄种人、黑人比白人还要多呢，对吧？所以说，真的到了那个时候，上帝会超越这个语言、民族的这个概念，来重塑出一群人来，这叫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这圣而公之教会的这个群体。曾经是巴别塔那个事件让人的语言变乱，分散到世界各国。然而马可楼那个事儿，五旬节的马可楼是不是在逆转巴别塔呀？对吧？让人们就好像说起一样的话来，万口来敬拜他、称颂他。这一幕在今天已经实现，它是借着信仰，不是借着 AI 翻译。人们用各自的语言来敬拜上帝，这是他所做的功。就即便在伊朗，今天也有大量的基督徒，难以想象。他们呢，只能是拉上窗帘，厚厚的这些遮光的、隔音的，甚至要躲在地下室里，甚至像那个古时的早期的基督徒们一样，躲在墓地里边去敬拜。你说在那么个神权、神棍政治统治之下，还有人敢信主？你相比较一下，你发现我们似乎也没什么压力了，是吧？我们也没受什么逼迫呀。这么比的话，他们那边的确缺少很多东西，甚至连一本圣经、波斯语的圣经都很难运进去，那绝对属于最高级别违禁物品。但是当地的信仰为什么还存在？当地大量的出现那种神迹奇事，许多人借着异象、借着一些东西，在直接圣灵会感动。所以我从来不是说你信了改革宗你就否认一些奥秘性的这个作为，不是如此的。但是那肯定优先的情况下，上帝是愿意用教会了、教义、圣经来去牧养他的百姓。实在不行了，那确实在那种情况下，要不然怎么办？那人还信不信呢？对不对？就如同你看到圣经里边那些神迹奇事特别出现的年代，那不恰恰是这些祭司在亵渎圣所、先知在虚浮诡诈的年代吗？以利亚的时代，是吧？摩西的时代，耶稣的新约的时代，正是在宗教最败坏、真理没有人传讲的时候，神迹奇事才大量出现，来预备着再次有人传讲真理的出现、传福音的出现，对吧？这两个不是个对立的关系啊。不是个对立的关系。曾经有一个伊朗的基督徒叫做哈达吉，2000几年的时候，他呢虽然是穆斯林，但他也受不了这种压迫他们的这种政权，他就跟德国申请政治避难，想要来申请庇护。那为了顺利的申请庇护，他就撒谎说他是基督徒，其实他不是哈，就这么着就过去了。因为外国人好骗，真的好骗。你到美国去声泪俱下的说你是基督徒，你在教会是服侍的，你也是牧师，怎么被逼迫的？你马上获得永久居留。 其实你在教会你从来没见过，谁也没见过，对吧？在德国就申请到了，然后去了那儿，免费的住宿，免费的上学，当然上的是个圣经学校，因为你说你基督徒嘛，当然送到基督教的学校嘛。可是他自己知道自己还是穆斯林，没有改变。他后来做见证说，身为穆斯林，我很早就知道，我以为我知道上帝是谁，我也在履行一些宗教义务，但是我又不确定他是否满意我的行为，或者我是否好到了足够进天堂。他总在挣扎，总在纠结，我得用自己的行为啊，是吧，来赚取救恩呢、啊。然后他感到内心的罪恶的欲望啦，说谎啦，嫉妒啦，偷窃啦，都不断的在增加，非常的孤独。然后呢，实在受不了了，他毕竟在一个圣经学校，所以找到了一本波斯语的圣经，真的开始读。后来有一天他就读到了约翰福音的8:32，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是在这一刻如五雷轰顶一般的信的主，他要的那个自由在真理里边，他是这样的来信的主，我渴望得到这份自由。哭了一天，然后头痛欲裂，然后感受到好像有人站在他旁边按着他的肩膀说，好了，去安息吧，明天是新的一天。就这样，他从读经中得到力量，认识到自己是罪人，之后他就承认自己的一切罪，包括他撒谎来申请政治庇护的罪，也的确被赶走德国了，因为你骗人嘛，但是也不至于可以赶回到伊朗去，是吧？所以他辗转着欧洲各国，最后还是落脚到了英国。他在那开设了福音电台，印福音的小册子，印刷波斯语的圣经，真的成了一个热心来向伊朗传福音的这么一位神的仆人。这个见证，我的意思是想说，这是上帝说的，到那时万国都来敬拜他，是这个意思，是吧？各处都会有人，路径不同啊，受的逼迫不同，语言不同，身份民族不同，原来的背景不同，却最后一主一信一喜敬拜的同一位神。所以让我们总结今天所说的，无非是这几点。实际上讲道嘛，难免会有总结，但是圣经是最不需要，或者说其实有时候不应该总结。就像说 PPT 本来是为了让大家小朋友们记笔记好记嘛，是吧？听不懂把这个关键词记住，但是我在下一卷书的时候，我会肯定不用 PPT 了，因为看东西看多了，那个听的层面被你忽略了，你是来这抄讲义来了，是吧？所以这个东西很难办，我又得让你听懂，我这又不想让你太懂，是吧？或者什么意思，就是抄下来就认为懂了，不是的。概括是要概括的，但是一篇讲道也好，是一段经文也好，能够扎到你的往往一两个点而已。当然你要天天在这睡觉，那也扎不到你，是吧？一两个点而已，你最好把它当作是上帝在说的一种流动性的话语，不是说现在我们总结一下中心思想，谁你是要考研究要干什么呀？没有人考你，对吧？我们希望讲的是这个道是进入你的生命里边的。我们今天核心所讲的是那几种的罪，不听命的，不改正的，不顺服的，是吧？你要来改，你要听命，你要顺服。我们说最重要的是拒绝诡诈，拒绝诡诈的意思就是要诚实，不要一口两舌，你不要跟我说一样，跟他说另一样，再跟第三个说又一样，跟外邦人说这个故事，跟主内的说另一个故事，哪个是真的呢？你最后自己都分裂掉了，你说的哪句话是真的？清洁一致，不要沾染那些污秽的。我们举了很多的那些例子了，手打面是吧？那是外邦人所做的，可是他并不可笑。所以说当神他会恨恶这种老搞诡诈的人，他会把你清理掉的。我们不想被清理掉，我们愿意亲近他，那些亲近他的人，上帝会把圣灵赐给他，接待他的就是他的儿女，那是从应许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血气生的。圣灵充满这件事有何等的重要呢？ 如果神的灵住在我们里边，我们就不再受本性的控制，而是受圣灵的管理。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于基督。这是当代译本罗马书的8:9。你为什么老被你的本性控制呢？因为你没有圣灵管理嘛。你不被圣灵管理，就被自己的老我罪性管理，这就是一个原则嘛。所以上帝说的圣灵，无论他叫做恩高，他叫做教训，他叫做浇灌，他叫做充满，叫做什么，他都形容的是一种圣灵内住于你的那个状态。今日圣灵是跟我们最亲近的那个位格，那位神，他对我们讲话的。当然他对你讲话的方式不是说非得像对伊朗基督徒那么讲话，你手里有汉语的圣经，对吧？所以他对你讲话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借着这本圣经对你讲话，借着教会的讲台，借着你的小组的牧养，借着你的日常的交通，借着你每日的灵修来对你讲话。90%到99%应该就是这么讲话。我们不否认有神迹奇事异象这样的一些东西，但如果你放着圣经不读，你非得要去找异象，你绝对是被神秘主义蛊惑了，你绝对是被异教给侵染了，是吧？圣经千辛万苦的这么出来一本圣经，我们却认为这个不重要，那个更重要，这真的是把满汉全席堆到你面前，你不爱吃非要去买辣条吃，就是这种意思。那实在快饿死了，吃辣条充饥救命，当然不反对吃辣条。可是你现在一日三餐好好的供着，你就爱吃那个垃圾的东西，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就这种感觉。都有了清晰的福音，宗教改革之后完全沉迷了的因信称义的真理，这么许多核心的事情，人厌弃了这纯正的道理，又要回到那个腐朽的东西里面去，这种所发的愤恨就是这么来的。就是圣经里边说的，以色列的王打败了亚兰人，结果呢把亚兰人的这个以东人所拜的神像拿回来去拜，这真的是在拜自己手下败将的神。宗教改革的手下败将是谁啊，是吧？为什么会有人甘心做自己奴仆的奴仆呢？就是这种问题。你从世俗中来，现在你要回到世俗中去，你知道神看你是什么五味杂陈的心情吗？圣灵的忧伤叹息是从哪来的吗？所以圣经是圣灵对人讲话最重要的方式。如果你非得说圣灵怎么带领你感动你，他也一定会符合圣经和造就教会的。所以前两天我写了一段话啊，我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你就会始终只是待在教会，你却没有委身，你常年读经却没有信主，你常年的去信主却读不懂圣经，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或者你自以为你明白，问你，我说一句你答三句，说的你全明白，但你行不出来。或者你好的行为虽然行得出来，只是偶尔的，持续不了。或者你虽然持续，越做越痛苦，越服侍越恼火，满心的苦毒，满心的沮丧愤恨，苦毒阴郁，这些都是一种没有圣灵的表现，本质都是没有圣灵。圣灵充满的人会听命，会顺服，会拒绝这些诡诈，说诚实话，不说也不愿意说。不是说哎呀说谎惩罚太大了，说谎万一被教会抓到，万一被我妈抓到，万一被警察抓到，代价太大，而是我心里恨恶这个谎言，我说话说脏话说谎言，我觉得嘴脏了，觉得自己难受。有人说我，就是说你应该就像讨厌那些污秽那些粪便一样讨厌这种东西，不让你吃是因为不好吃吗？咱们说点一个粗糙的话，是因为你厌恶它，对不对？厌恶。所以那圣灵充满的人会厌恶这种不清洁的不诚实的不一致的东西，他较真儿，因为真理是较真儿的，真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对不对？而圣灵充满的人会喜乐的，那几种果子我们都清楚，是吧？圣灵充满人会喜乐的，所以说保罗说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常常喜乐不是一个鼓励，甚至于说是一个命令。 是一个命令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反过来讲，如果你总是老是长年累月的，你总是不高兴不开心，你这就要反思了，这里边有状况，这有问题的，这里边你总是不开心，你没有什么真正的大事哈，你总是不开心。换言之，有圣灵充满的人，那是真的其实有很多大事，真的经历了很多笑不出来的事，他还在笑。这里没有任何要鼓励你假笑装笑，是吧，强装强颜欢笑，没有任何这个意思，多尬多吓人。但是说的这个喜乐，你应该明白这意思，你有还是没有你自己知道，别人也知道，你是装出来的还是真的，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我希望这不是一些教条，不是一些个要写的小抄，而是说但凡有那么一两句话你听懂了，你的圣灵在里边提醒你，你悔改了就是最好的，免得我再单独去找你，就是这个意思，是吧？圣灵能够了还这么带领你，就说明你有圣灵，这是多么感恩的一件事，对吗？听了就去改，多么有福啊，是吧？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来在我们当中真的灭去一些人的智慧，人所倚靠的那无定的钱财，无定的权势，无定的人脉、学历、资本、学术、骄傲，主啊，都求你除去，求你重新剥离我们所倚靠的那些假神，使我们成为那困苦贫寒的人，就是那真正的谦虚卑微的人，使我们那狂暴的性格、悖逆的性格、冰冷的苦毒的性格都被你磨去，都被你充满圣灵所改造，主啊，你再造我们成为那与人和睦的人，我们愿意委身的人，成为那愿意顺服的人。主啊，我们这群卑微不配的人，我们也渴望成为了你的子民，你的军队，成为了你的精兵。我们求你在这普天下来塑造你自己的教会，无论人是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学历，什么样的阶级，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民族，主啊，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信靠你，重要的是因着这一主一信一喜的圣信仰，我们倚靠着圣父圣子圣灵，我们能够被你改变成一群新人，我们不至于在这废土之上与这些终将灭亡的人沆瀣一气一同灭亡。主啊，求你救我们从这索罗马出来，求你救我们从这俄摩拉离开，主啊，保守我们来到你的圣山之上安然躺卧无人惊吓。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